第二次爆炸在它来临之前没有一丝一毫预兆。那是一个平常的日子，经过四五年的不断磨合，我和萱萱的同居生活已经进入充满表面和谐的状态。我们花很多时间投入社会运动，但比我们相识的最初，我花更多心力希望借由工作使经济状况改善，萱萱则考入政治研究所，因为与朋友合租一层公寓房子，生活中最大的改善就是电视从此位于客厅，变得安静许多。在我们共同的房间里，两人主要的活动范围是成对角线的各自书桌，当我们要谈话时，我们就把椅子转向，两个人以对角线的角度说话。我们始终都很有话聊，不因为我们想法一致，而是因为经常拥有不同观点。我们都相信社会应该更加平等，也喜欢文学与艺术，我们总是很能讨论事情。我在生活上比较有纪律，早晨通常由我准备早餐开始，但萱萱也有她很有生活能力的部分。她知道我不爱交际应酬，举凡那些被归于与人打交道的粗糙面，小至去缴水电费，大至与房东联络，她都问都不问我，一手包办。偶尔我瞥见她书桌一角叠得整整齐齐的各式账单，我就会有一种淡淡的安心。虽然是没有任何合法性与能见度的同女婚姻，我仍然感觉它十分有真实感。如果说那些年对于共同生活我有什么真正恼火的事，我只记得两样。第一样是他不让我在味噌汤里面放胡葡萄、胡萝卜，他说那味道太怪，而我认为那只有那样才能多吃蔬菜，我们互相不肯让步，我主张比较健康重要，他觉得味道不可偏废，我很气他。至于第二样则是关于被单，他跟我说他可以回他家去买，因为他家里有亲戚在同一条街上开有床罩床组店。但是那天他把被单带回来，我马上开玩笑的把眼睛蒙上，怎么会挑那种大红颜色还爬满草履虫的床单，我晚上会做关于草履虫的噩梦呀。萱萱无奈地说，当天他回去，他妈妈要他在店里面帮忙，派了他爸爸去挑，所以才会挑出这样古早味的床单。我心里有些怅然，再怎么说那是我们一起盖的被，萱萱至少应该亲自去挑才对啊。但我知道他妈妈店里要他帮忙的事不少，再说就算萱萱自己去挑也可能挑出到草履虫，我们对颜色的品味一向也不太一样。不知为何这事让我觉得有些不祥，但我不是迷信的人，所以只是口头上开开草履虫的玩笑。后来我就拿许多其他颜色的布尽量盖住它，希望美化那张满江红的床单，就只有这两样而已。但我是快乐的吗？想到这，我会想到另一件令我百思不得解的事。在我大部分有所深交的朋友之间，我们经常会有一起说出同一句话，想到同一件事的瞬间，我们会因此非常高兴，觉得这证明了我们真的很要好。这种神秘的同步，我与小猪有许多。我们也许不说同一句话，但我和小猪一旦同处，不约而同的氛围就会浓烈万分。然而我和萱萱尽管相处的时间最长，彼此同意的事项范围最广，但我一直奇怪这一类的刹那同感我们一次也没有。如果我们同时开口，我们说出来的话总是更显得我们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我的解释是，如果纯凭直觉，我就不会与萱萱接近，但是我和萱萱认识的那段时间，我和她都觉得有必要压抑我的直觉。我以为舍弃那种神秘的和谐，如同我舍弃小猪，其中有宿命的必然，我因此也是自愿的决定，自此要回避那种太过天然的幸福。所以这种苦痛，这种我和萱萱缺乏共鸣感，在我19岁时反向的被我定位为一种有意违背自我的正确性。我曾 不违背自我过，向着小猪，就是我的不违背自我。但是那段关系中的许多其他困难，几乎要夺去我性命。当轩轩出现，用各种方式告诉我，他不可以过分相信感觉。我相信了他，所以这种牺牲，牺牲掉直觉，牺牲掉神奇时刻，虽然名为牺牲，但在当时我是真心相信，这就是一个人，如果要人生，要生活，注定要有的妥协与代价。虽然如此，在内心世界里，我不是我的失落感一直存在。这不是最好，但这也不是最坏。和轩轩一起，我内心非常寂寞，但是他使我分心，我对这一点非常感激。此外，他知道创作的重要性，我不再因为小猪的破坏性的介入担惊受怕，也使我丢弃大量的草稿在垃圾桶中。轩轩甚至会在我不知道时从垃圾桶中捡起来仔细阅读，他告诉我我那些东西好在哪里，我则告诉他坏在哪里。我的感觉是，我没有要到我在生命里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彼此都尽了全力。我想做一个成熟的人，我深深接受这种不完美。我在关系中长期的孤独感就像一种自己必须忍耐的牙痛。我不曾和轩轩说起，我很清楚他并不是我牙齿中的蛀虫。那个平常的日子，我们原本在各自的书桌前做事，轩轩出声说话，我于是照向来的习惯把我的椅子旋向他坐的方向。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一个完全不像他会问我的问题。他问我，如果有下辈子，在下辈子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吗？我说当然，当然愿意。我说的非常真诚与肯定，但也很痛苦的知道我在欺骗他。我是不愿意有下辈子的，我这一生过得很苦，我活着已经是万不得已。如果有下辈子，我希望至少不要再次忍耐这种内心孤单。但是我理解，这不是要续租房间的契约问题。我把这个问题视为他表达此时此刻的不安与寂寞。作为一个温柔的人，我觉得抚平他的这种虚无痛苦，我责无旁贷。但也因为他让我别无选择，我是难过的。然后就是爆炸。我记得他告诉了我什么事，但我已无法记得当时情景。每一回当我想到当年的那个时刻，我的脑子里只有一连串的轰隆巨响，因为大部分的东西都震掉了。对于那个房间，当时所处的空间，我的记忆反而不正常的清晰，因为什么都不剩了，只剩那个空间。生活不在了，时间不在了，我不在了，这就是爆炸。我甚至不再能清楚记得我的感觉，那是过度曝光因而什么都看不见的纯粹黑洞。等到我可以说话的时候，我勉强非常虚弱的说了一句话，以我的能力，我恐怕没法接受像这样的事。轩轩在说那件事时并没有很大的困难，他表达得很好，很有层次。我从来没有听说也没有想象过这种事，与乱伦的不可思议比起来，他说的事似乎更加离奇。如果我对乱伦的思考很困难很缓慢，我受惠于当时智力有限。但是这一次作为一个成年人，这事让我觉得不是我的脸，而是我的人生被泼了硫酸。他告诉我有一种人会编造出不存在的人物与事件，欺骗周遭的人，让人以为那是存在的。他说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被外星人绑架，但其实没有；一种是曾经看过飞碟，但也其实没有。我没有碰到过有人对我说他看过飞碟，外星人也没有。我听到这些部分时，心情都还很轻松。他说这叫说谎癖，我说我知道，并且我还背了下雨的诗，得意洋洋的。就是这个吧，我在诗里读到过，我背了诗，完全不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的是什么，之后就完了。 不是因为轩轩说他就是说谎癖患者，而是因为他告诉我他对我说了哪些谎。而那些年我一直完全相信确有其人其事，不是相信了两分钟，而是这些年。你记得美宝的事吗？记得，美宝并不存在，那是我编出来的。你记得我说过 Rosa 的事吗？记得呀，那个开车到学校里送讲义给你的学姐，她现在在南非不是吗？ Rosa 并不存在，她是我编出来的。那她不在南非，谁在南非？没有人在南非，全都是我编的。你记得章鱼小四吗？记得。他怎么了？他没死吗？他不是真人，他也是我编出来的。你记得我们去高雄开劳动权的会吗？记得。你记得你问我心情不好是不是因为看到美宝？对，因为我想到美宝是高雄人，又读工会法，也许他也会来开会。我当时心情很不好，是因为你以为会碰到他，你完全相信我，我觉得很难过。我那时就很想对你坦诚美宝是我编出来的人。我没有办法相信美宝是你编出来的人。我记得那么多关于他的事，如果他不存在，那本《猫早扎》是谁送给你的？是我自己的。写信给你的那个兽医，你说你们原本打算一起去花莲，他说我们如果以后养了猫，猫生病了可以去找他。他什么都没说，他不是真人，他是我编出来的。这个意思是说，假如有天我们真的养猫，根本不可能找到他，根本不可能。你明白了吗？我明白了。我的弱点，我认为爱一个人就是确实记得那个人对你说过的话，包括他的过去，他的朋友，你们发生过的点点滴滴，因为那是你所爱的人的一部分。你要帮助你爱的人成长，所有对他有过意义的人事物对你也有意义。你用心把一切记好，你不会把他的小学同学和他的大学室友弄混。当他说到他的死党时，你知道他说的不是造成他阴影的那个合唱队指挥。这些细心的分辨与知道全成了笑话般的灾难。他不是让你了解他，而是让你知道他可以骗过你。而我即使知道那些是谎言之后，我却敲不掉那些假造的人物与情节，他们盘根错节地构成了我对轩轩的了解。他在乎什么？他偏好什么？他逃避什么？我的羞耻感远比被假乞丐、真富翁骗钱，远比封我时赶到现场看美人笑的诸侯还要排山倒海。我长时间被剥夺了真实，他们却只在一个时间点上受骗。你知道你的所作所为就是会造成有过我们这样童年遭遇的小孩莫大痛苦的原因之一吗？因为我最大的噩梦就是人们会把我当做你。你知道就是因为放羊的孩子存在，所以即使我说的是真的，许多人还是怕做被骗的娇夫，所以都不来救我的吗？你知道我从小是如何小心翼翼，不放过任何机会，奋力学习保住最多的真实，为的只是要使人们相信我，并且也使自己对得起这份相信吗？如果我知道我连一秒钟也不能容忍自己沾染到你，一个伪证者，我的天，轩轩，你怎么可以做那个无中生有的医压膏？你知道我对你说的，我家里的事，我父亲对我做的事，我母亲不管我的事，所有关于乱伦的事，你知道我的事，那些全都是真的吗？我问他，我知道 我看到你，我感觉良心发现，你使我想做一个诚实的人。他说，你知道我失去一切，正常的父母，正常的家庭，你原本以为我们在一起，你可以有一个正常的开始，开始正常的人生，我都知道。同性恋从没有真正打败过我。我说，轩轩接到，是我，而不是同性恋打败了你。我很抱歉。我们终于首次无声却同步地说出我们共有的第一句话。